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郑姐也讲了我们的这一次的主题跟经文。那前几次我来的时候，我们看过了《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用六讲的时间。那这一次呢，我们开始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会用三次的机会，我们来把《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三章把它讲完。那《帖撒罗尼迦后书》呢，其实跟《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写作的时间差别不是很远，稍后一点。但是《帖撒罗尼迦的前后书》呢，是保罗早期的时候所写的一个书信啊。从时间上推算的话，他只是在他的第一本书《加拉太书》之后一点点的时间。那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显然是有很非常的满意，他们在那一些的信徒在那边能够活出从神那里来的信爱心跟盼望。那到他写《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这样子，虽然他们面临的更多的逼迫，更多的患难，甚至他们面临的还有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就是有一些的异端的搅扰进到他们里边，但是他们仍然能够持守他们的信仰。那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一段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的信徒究竟为什么值得保罗这样的去赞扬，为他们感谢神，也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示跟榜样。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第一章呢，我们会看到说在信徒是在逼迫跟患难当中他们所活出来的一个不一样的生命。那下一次呢，我们会看到当信徒在一些的异端的来临，一些的似是而非的教导当中的时候，那种好像一种糖衣炮弹或者软刀子一样来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站立得稳。那最后呢，他们是怎么样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或者是说使徒告诫他们要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今天呢我想在开始我们看这段的经文之前呢，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我今天刚刚来从公园里来那个 Metro Beach Park。 今天是一个，或者这个周末对于 Wednesday 的教会呢是一个 big day。 你们知道为什么是一个 big day 啊？十周年， Wednesday 的教会成立十周年。这个整个的这个周末呢，我们在庆祝，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庆祝一个十周年的历程，乃是看到说这十周年当中神在 Wednesday 的教会所做的这样的工作。星期五晚上我们有一个见证敬拜跟布道会，在那边我们有好几位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些人是从一开始就在 Wednesday 这个地方教会城市，我不是说那个早期的查经班，我是说从教会的成立就在那边，然后这一些年我们包括还有去年信主的，他们一个个上去来见证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改变工作，神给他们带来给他们生命所带来的改变，也神在这间教会里面所做的工作。那我们一直强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做的这些的，我们所做的这些一切的庆祝活动，所做的这一切的见证，不是见证我们个人，也不是见证这一间教会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有多少人信主，有多少人成为神学生，全世界服侍神。我们是来见证神在这一间教会上所做的工作，神在这一间教会上所做的这个生命的改变。他们所有的这些的见证，包括我们昨天我们做的一个是Marriage Vow Renewing Marriage Vow， 就是我们的在神面前重立婚约，有几对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神面前有一个重立的婚约，然后有几个年轻的单身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神面前有一个 True Love Can Wait 的一个尾声。包括我们今天的受洗在 Metro Beach Park， 这些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庆祝活动，就是来见证神的荣耀。而神的荣耀是怎么样被见证出来的？就是透过这一系列的生命的改变。那看到他们的这些的变化，包括从没有信主到信主，从这个信主以后生命的成长，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件事情，一件非常重要的，或者一个 共同的特点。这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这一些人，他们从来到教会开始，他们就一直的在经历神自己，他们一直在寻求，一直在经历，一直在认识神。他们能够，他们的信心能够走到今天，他们的生命能够有今天的改变，不是那个简单的一句话说我愿意相信，那个东西只是一个起点。我相信或者我接受只不过是一个起点，整个的生命的变化是走过一个很长的历程，是要付出很多的代价的。在教会里边我们会看到的一些的现象，有一个不是很少见的现象，当然我不是说这一间的教会，我希望在这间教会里边是一个少的现象或者是没有的现象，是有一些人他信主受洗以后就在教会里见不到他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不过下面有一个故事可以让我们大家来想一想。或者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可能我以前在这边已经问过了，有没有谁说我今天我现在就愿意到天堂去跟神在一起？一个两个 OK， 你指着他还有呢？三个四个？不是很多。其实那些没有举手的人，那为这些举手的人我们感谢神，那些没有举手的人你们不孤单，不是因为说你们这么多人不举手。在礼拜二的时候我参加这边啊，我们牧师祷告会，那个母堂的儿童事工部的主任他说，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在他的主日学班里头有一个五年级的男孩，在他班里头，在那个一个主日学班里头，然后老师就跟这些学生们传福音，然后就跟他们说，他说啊，你们要信耶稣，信耶稣以后呢你们可以上天堂。然后这个五岁的男孩呢，五年级的男孩呢，十一二岁吧大概，他就问老师说，到天堂我们做什么？然后老师就说啊，到天堂我们啊，唱诗赞美敬拜神啊，我们 7/24， 我们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我们来敬拜神。那个男孩就回答说，那我不要去了。他说我最恨的一件事就是唱歌。然后他就问说，哎，就问我们这一群在那边一起参加祷告会的牧师说，哎，你们怎么回答这个孩子的问题？你们怎么回答这个孩子的问题？他不喜欢唱歌，而且在天上唱诗，这老师回答的是一个标准答案，对不对？如果你读了启示录你就知道哈，这个上面是我们在天上的敬拜。然后呢有一个牧师就说，他说启示录里不仅记载了在天上我们有敬拜，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感谢神歌颂神，我们在天上，天堂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地方，天堂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那在大城市里有什么？当你想到大城市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有博物馆。不过五年级的小孩会不会来看博物馆？在大城市里还有什么？歌剧院。对孩子大概也不行，没有什么吸引力。然后另外一个牧师说，在天堂也许有很多的 video game。 说完了以后他就觉得说好像不对，圣经上没有这么教导，好像我们这样子去教导孩子好像就拿一个糖来去骗小孩一样，是不是？那其实这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如果我们在地上不能够喜欢唱诗来赞美神， 我们到天上，没有错，有永生，但是却不是一个喜乐的生命，对吗？如果我们在地上不能够跟神有是那种亲密的关系，不能够 enjoy， 不能够享受跟神的那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到天上我们就能够吗？其实我不知道刚才没有举手的弟兄姐妹，你我问说要不要去天堂，现在要不要去，你是什么样的想法？其实我自己问我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犹豫，我到天上我能够适应那边的生活吗？那我们现在留下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像另外一个人的回答说，神会让你在天上做你所喜欢做的事情，也就是说神会在你的离开这地上到天上这一瞬间把你改变，然后去做那些你所喜欢的事情，听起来很有道理，对吗？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上帝不把我们在我们信主以后就马上接走？省很多事啊，要不然他天天看着我们发愁，这些人嘴巴上说啊，我爱你我爱你，可是实际行动当中有多少真正的是对主的爱有一个回应？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当一个人接受了他以后，信主以后，就直接直通快车上天堂。但是神没有这样做。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神把人留在地上，那我想很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今天会看到的这一段的经文，上帝透过我们信主以后在地上的这一段的生活来塑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与其说是为了让我们在这地上来为他做见证，为他把福音传出去，其实可能更好的是说，神让我们在这个段接下来这一段的生命当中预备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 724 跟神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 boring， 我们不会觉得无聊。那我们来看看神到底用些什么样的方式来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被预备，将来跟他同在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有那个一个 desire， 有那个向往，说我要跟神一个礼拜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跟神在一块儿。那这一段经文实际上给我们有一点的帮助，让我们来看到说，神透过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经历的，但是神允许它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生命被塑造，帮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帮助我们跟他的那一个真正的 intimate 那种亲密的那个关系。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经文，所以我就不再念，放过去。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只有十二节的经文。当然，对于保罗他开始的书信的话，他在第一节到第二节，他有一个问安在里面。其实，在问安里面，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一会儿我再会具体的讲。然后接下来呢，神把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个信徒，其实不只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当时的信徒，是后世的每一位神的儿女都会放到一种我们称之为患难的环境当中去。我一会儿会详细的来解释什么是患难的环境。而在这种患难的环境当中，神的儿女的信心被建造起来，或者换一句话说， 没有这样的一个患难的环境的话，我们的信心是没有办法被建造起来的。为什么？一会儿我们看。然后呢，神把人放到一个患难的环境当中，神也知道人的忍受能力跟承受能力，所以神在那个过程当中，他给人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五到七节里边，让人看到说，其实他在预备人将来有足够的信心，或者跟神有足够的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那是一个痛苦，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事情。但同样，神也透过这件事情来彰显他的公义，让那一些不认识神、故意不认识神、反对神的人，跟神的儿女之间有两个正好相反的结局。那最后到第三段的时候，信心的主再来，保罗强调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被完全的实现，我们能够亲眼看到神的作为，我们能够亲身的体会到跟神在一起的那样的一个美好，那样的一个完全。这中间这三段，从第三节到第十节，是讲到信心被建造的这个过程，在患难中信心被建造。最后保罗提出来，也是以他的祷告跟鼓励来结束这一章，鼓励弟兄姐妹，鼓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那一群的弟兄姐妹。虽然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为什么会做得很好，我们一会儿会看，但是过去的好只是过去，我们要一生的来持守这样的信心，一生的来持守对神的盼望，一生的来活出神给我们的爱心。帖撒罗尼迦的前书很有意思的是，它每一章的结尾是以盼望来结束的，而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写作特点是有意思的是，它每一章的结尾都有一个鼓励跟祷告，让我们看到的什么？让我们看到的是使徒告诉我们说，过去的我们已经做了，做得好，我们值得感谢神，但是并不等于我们到现在就结束了，我们的生命，神把我们继续的留在地上，我们的生命还需要继续的成长，继续的进步，继续的跟神加深那样一个关系。所以他都以祷告跟鼓励来结束他的每一章。在这里最开始的时候，当保罗他写书信的时候，如果你现在手头有圣经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后书前面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基本上是一样的，是一个所谓的标准的问安。标准在哪里呢？标准说他写信人，这里保罗、希拉跟提摩太写信给谁？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我在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时候，我特别的强调说教会是什么，我希望大家还能够记得，教会不是我们这样一个 building， 也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教会是谁？教会是我们这一群人，这一群属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他在这里特别的强调说，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跟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这一群人不是松松散散的一个 social club， 一个社会俱乐部，这一群人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或者是说称神为我们阿爸父的这一群特别的人。那接下来他的一个问安说，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如果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直接写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没有说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可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边，他两次，第一节第二节两次的强调说这一群人，而这一群人得到的恩惠和平安是从我们天上的父跟主耶稣基督里来的。这凸显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不是普普通通的一群人。那另外一个我们值得看到，我们值得想的一个问题，如果你了解犹太人的文化的话，犹太人见面会问什么？ Shalom， Shalom 是什么？平安。 犹太人会问平安。那我问你，当你去问一个人平安的时候，你是给他一个确信的一个确据呢，还是给他一个希望？是说我愿你平安呢，还是说我知道你一定会平安？平安从哪里来？平安怎么来的？为什么在基督徒的问候里边，或者在使徒的书信里边，他们使用不只是犹太人的标准问安说愿你们平安，而是使用说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其实值得我们去思想，平安从哪里来？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会有平安吗？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就没办法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如果我们没办法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的话，会有平安吗？那只不过是一个愿望，那只不过是一个愿望，说的不好听一点，就好像是一个海市蜃楼的东西，一个空的东西。唯有在耶稣基督里边的，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当我们的罪被解决，当我们的生命可以被神来改变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平安，才会有真正的平安。没有恩典就没有平安，同意吗？没有恩典就没有平安。好，我们再继续来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说，神留下信徒在这地上一段的时间，他在预备信徒，或者透过这一段的时间来改变人的生命。而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那个时候是这样，今天各位在这里，我相信神也同样的透过一些事情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境，一个每个人常常会经历的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帮助我们来改变生命，就是患难。这里不要，我们不要把它这个患难想成一个没有饭吃，或者是没有工作，不一定是那一种的患难。昨天晚上有一个弟兄，我现在称他为弟兄，他来到我家里头，然后跟我说，他说他已经慕道了有一段的时间了，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你我觉得这一段的时间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跟我说，时候到了，我应该跨出这个信心这一步，我应该觉知，我应该受洗。他说，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 concern， 我有一个很大的顾虑。我说，你是什么顾虑？他说，我如果觉知信主了的话，我在国内的那一些的亲人朋友，他们会怎么看我？我不知道各位，在你信主以后，你身边的那一些人，他们怎么看你？他们怎么对待你？其实他的 concern 其实是很，应该说是不是 uncommon。 我们在 Wednesday 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碰到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父母来了，父母来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说他们在教会会消失一段的时间。为什么他会在教会消失一段的时间？为什么他父母没有来之前，他很热心地向别人传福音，然后也很努力地去学圣经，可是当他父母来了以后，他会在教会消失一段的时间？其中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他们的信仰被他们的父母从来自于 有很大的阻力来自于他们的父母。我后来跟他说，我说你的 concern， 你的担心是会有的，这也不是 uncommon， 不是不常见，但是我跟你说，虽然别人会这样的对待你，但是如果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能够活出，或者你愿意活出神要让你活出来的，终有一天你周围的那些对你另眼看待的人，他会知道他们对你的看待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心中有一把尺子，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虽然他会另眼的来看待你，但终有一天，当你能够活出那个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的时候，他知道你是对的。他知道你是对的。我们在 Wednesday 那边，我们在别的地方，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活出那样的一个神讨神所喜悦的生活，虽然他们可能来自于他们的亲人、他们的朋友的另眼看待，但是终有一天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所做的是对的。神不会造成给我们放到或者苦难或者患难或者逼迫，不是神故意把它造出来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是我们的信仰必然带出跟我们周边的世界不一样的冲突。还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我们属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本身的世界观上面就有冲突了。你指望着别人还看你完全跟他其他不信的人一样吗？这是不可能的，弟兄姐妹，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在第四节里边说，你们在所受的一切患难、逼迫、患难中，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跟患难当中，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不是受到所谓的经济或者是什么暴力的压迫，他们最大受到的压迫或者是患难或者是逼迫是在信仰上面，是在信仰上面的逼迫。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受到的逼迫完全是因为他们信仰上面受到的逼迫。当然在那个之上，在信仰的冲突、信仰的冲突之上，会慢慢的带出一些其他的逼迫来。这不是神硬要加给他们，这是他们的信仰，他们归向神以后所自然而然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神却利用这样的一个结果，让这一群的信徒活出不一样的生命，他们的生命被塑造出来，他们对神的信心、对人的爱心和对将来的盼望被一步一步的塑造出来。不过我刚才讲到那位弟兄，我跟他说，我说我值得，我至少我可以安慰你的一件事情，我说你现在还没有回国，你在美国，你的这种 conflict 这种冲突会小很多，因为你周围的人可能很多是基督徒，然后呢，你即使不是周围碰到的不是基督徒，至少在这边他会尊重，很多人会，绝大多数人会尊重你的信仰，尊重你个人的一些的想法，你的观点。但是我说，你不要就因为这样你就松懈了。我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回国的时候，你会碰到很多的冲突在里面，你的做法、你的思维，很多的会跟国内的人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是两个世界观的体系，两个价值观的体系，两个人生观的体系。但是 如果我们不是很确定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被一步一步的建造的话，当我们碰到这样的逼迫的时候，我们就会倒下来，我们就会倒下来。反观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一群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他说：弟兄们，我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保罗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说？他说：我该，表示什么？我欠你们的。为父的心，保罗作为一个使徒，他为父的心说，当他看到这一群的信徒，他能够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来的时候，他觉得他作为他们的在地上的或者是在灵里边的父，他真的是欠他们来感谢。感谢的不是他们，感谢的是神在这一群的信徒上面身上所做的工作。那他感谢什么？为什么他会感谢？他感谢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感谢的是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如果用英文来讲说 grow exceedingly，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信心能够到这个程度的话，一步一步到这个程度的话，他说他们的信心在这里，或者在这里，或者在这里 exceedingly over 超过的，超越的。而我们自己的祷告呢，常说神啊，求你原谅我的小信，我的信心本来应该在这儿，但是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可是你看这一群的信徒，他们的信心是超越的。为什么超越？因为他们勇敢于去面对这样的逼迫。你去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你就会知道说，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他们仍然愿意活出神给他们的信心，这是对着神的那一种信，那一种 faith。不仅如此，他们的信心在哪里表现出来？接下来我们看到说，你们众人之间彼此相爱的心是人与人之间的。他们的信心不只是嘴巴上说的，也不只是在神的面前，仅仅是在神的面前或者在祷告当中对神的信心，他们是用生命活出来的那一个相爱的心。我在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讲到信心、爱心跟盼望的时候，在讲信心是一个行动，但是这个行动是一般的行动，而到爱心的时候是一种牺牲的行动，那种劳苦是一种牺牲的行动。但是无论是信心也好，无论是爱心也好，要想能够长久，就必须有第三个因素在里边。这第三个因素就是忍耐中的盼望。我们可以做一件好事，可以做两件好事，可以在教会里边服侍一个礼拜，可以在教会里服侍两个礼拜，我们可以去帮助一家人，可以去帮助两家人，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对将来的盼望，如果没有一个对在神里边的一个忍耐的心，我们没有办法持久下去。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说你们不仅仅是信心格外的增长 grow exceedingly， 他说爱心也充足。充足是什么？一个叫做充足，我们的中文词翻的还不是，语气不是那么强，叫做 super abound， 超越的，实际上跟前面的 grow exceedingly 是相应的，是超越的，是超越的一个信心，一个超越的爱心在里面。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强的信心？为什么他们有这样丰足的爱心？甚至不是在一些平顺的情况下，不是说我自己有了我才拿出来给一些多余的东西拿出来给别人，是他们在患难在逼迫当中能够有这样的信心跟爱心。原因是因为他们对着神的忍耐跟盼望，或者忍耐跟信心，如果忍耐跟信心加起来就是我们所说的盼望，就是我们所说的盼望。所以你看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里面讲到，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付出的劳苦，都靠着忍耐的盼望能够活出来。在这里后书里边再一次的强调， 他们信心格外的增长这样的一个结果，他们爱心充足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因为在患难当中他们持守一个忍耐的心。这个忍耐的心不是一个单纯的去忍受，而是对神的那个信心，相信他们所信的这一切神必定来报答，或者神必定来对他们负责，这才是真正的信心，或者我们称之为对神的盼望。所以你看到吗？爱心、信心中间的那个连接点是盼望。我们今天对神有没有一个盼望？而我们今天对神的盼望是，明天神要赐给我一个工作，或者明天神要让我的孩子更顺服一点，还是我们对神的盼望是，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能跟神有更亲密的那样的一个关系，我们能够被神所应许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跟我一同享受快乐。我们的盼望是什么？这个花好不好看？有人说，信心、爱心跟盼望就好比一盆植物或者一盆花。信心是根或者是干，是基础。爱心是那个花或者果子，它结出来的很美丽，让人很享受。但是在根、干或者花跟果子之间，还有一个东西必不可少，就是枝。没有枝的连结，就不会有花跟果子出来。你看这盆兰花吧，好看吗？但你有没有觉得说它好像缺少了点什么东西？你有没有感受到它好像缺少了点什么东西？你再看这个，这两幅图有什么差别？叶子多啊，还有什么？这两幅图有什么差别？右边这一幅图，你们的左边，这幅图上面有很多花，对吗？那左边这个，右边这个兰花只是几朵花在里边。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也许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右边这个树啊，花树啊，长得乱七八糟的，肯定没有这个兰花好看。给你放大看一张图，至少从我的审美观点来看的话，这个花两只花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从好看的程度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真正的差别在哪里？真正的差别是在这棵树，它的根、它的干非常的强壮，但更重要的是，在它的根、它的干上面，它延伸出无数的枝子来，所以它才会结出无数的花朵来。没有一个牢固的信心，就不可能有花跟果子的结果，或者不可能有爱心的结果。但是单单有一个牢固的信心，没有那个枝子出来的话，我们所结出来的果子或者结出来的花、开出来的花，可能只是一朵、两朵、三朵。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一再的提到说，我们的信心的增长 是离不开我们对神的盼望。没有这个盼望，我们的信心也不可能增长，那就更不要去提结出神所喜悦的那些果子来。你究竟是要选择那个单薄的兰花，还是要选择那一株长满了、开满了花朵的樱桃树呢？那我们来好好想想，在一切的患难跟逼迫当中，神透过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一群信徒的生命，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是，当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盼望一同增长的时候，我们的爱心就会变得很充足，我们的爱心就会变得很充足。但是我刚才讲到，在患难当中，不是所有的人会能够站立得住，会能够站立得稳。其实我们每个人按照我们的软弱的自我，碰到患难的时候，碰到压迫的时候，很自然的会选择什么？会选择逃避，很自然的会选择逃避。其实神也知道我们这一点。我刚才也讲到了，其实患难不是神加给我们的，是我们当成为神的儿女以后，自然而然就会碰到这样的东西，碰到这样的逼迫，碰到别人另眼看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来面对？保罗作为神放在我们当中的使徒，保罗继续说，他说其实我们要看这样的患难，实际上是神来预备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神不是加患难给我们让我们去受苦，神也不是来虐待我们，神要透过这一些的患难跟逼迫来让我们知道他是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并且透过这样的患难当中，我们的信心的成长跟爱心的成长。有一个事情我们要注意的是，在这些患难当中，我们如果能够有爱心跟信心的成长，并不是我们可以拿到，可以 build 我们的 credit 将来到天堂去得到神的 approve， 得到神的赞许，而是保罗在这里提到说，因为我们能够，或者他们能够在患难当中活出这样的超越的信心，活出这样超越的爱心，反过来来证明神所召他们进入神的国是值得的。什么是神公义的判断？神透过这一群的弟兄姐妹活出神所要他们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来 demonstrate， 来彰显，来显示神所判断的、神所拣选的是正确的，来彰显神有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使他们活出神的形象跟样式来，并且以此来证明神的救恩其能力的伟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活出一点点的信心，我们能够活出一点点的爱心，不是我们讨神喜悦的那个 credit， 而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见证了他自己，而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见证了他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会问，我怎么样能够让一个人信主，或者我怎么样能够带一个人信主？我不会讲，我讲的不好，我也没有办法辩论。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人看到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 那个才真正的 touch 触摸了他们的心，那个才真正的触摸了他们的心。所以我们在 Wednesday 教会的时候，我们也讲传福音，我们也讲也开布道会，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鼓励弟兄姐妹，人怎么样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神自己，是从我们的行动上面看出来的。感谢神有这样的一个，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来服侍。每一年到这个时候是最忙的时候，是我们最忙的时候。为什么？新生涌进来了，新生涌进来了，他们来，他们没有地方住，没有人接飞机，没有人带他们买菜，没有人带他们买家具，他们来到这里人生地不熟，我们怎么办？去帮助他们，去帮助他们。可能我们不去，我们不会在帮助他们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会跟他去大讲福音的东西，因为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他根本听不进去。但是他们能够做到的，或者他们能够会做的事情，他会看。你会为什么去帮助他？你帮助他的是图了他什么东西？当他发现说你帮助他完全没有图东西的时候，你真的是从头到尾，当你甚至说你帮助他，他见了你的面没有一点点的 appreciate， 没有一点点的感恩的时候，你仍然一如既往的帮助他，这就促使他去想，这一群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所以神透过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在信心上面的增长，跟爱心所活出来的那一个超越的那个充足的爱心，来证明神自己。我说我不会做见证，你说你不会做见证，其实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本身就是这样一个见证，本身就是这样一个见证。不仅仅如此，保罗继续说，他说对于我们这些信的人，神让我们或允许我们在这个苦难跟逼迫当中，他是来预备我们这些将来有一天我们见到他面的时候，他会夸赞我们，他会接纳我们，他会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但同样的，他也告诉我们说，神他是公义的神，对于那些逼迫他们的人，神会报应他们。所以你会看到两条线，第一条线对于这些信神的人，对于这些神生改变生命的人，神给他们留下来的是一个将来的与他们永远同在的一个应许。而对于那一些反对的，与神作对的，甚至逼迫神，是另外一条道路，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是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呢？我们看下面，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将有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的火焰中显现出来，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也许你会在这里会问说，好像神也不是那么公平啊，不认识他就要去报应他，不认识神就要去报应，不听从他就要去报应。人不认识神，说我没有听过神，所以我不认识神，神好像报应我，审判我，好像不 fair， 不公平。可是你知道，在这里这一句不认识是一个完成式，或者换句话来说，按照罗马书的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里面讲，那一些人其实神已经向所有的人来显明他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并且神透过历代的他的儿女把福音传出去。在这里不认识神的那一批人是指故意不认识神的， 是指故意不认识神，是指故意不听从、不顺服神的福音。对这一些人，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是我希望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周边的那一些听到了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他们将来的结局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来帮助他们早一点来认识、来接受、来顺从这位伟大的神。有的人会觉得说，将来的审判嘛，下地狱嘛，按照圣经上面的 definition 定义，就是跟神永远的分开嘛，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你跟神在一块儿，天天要唱诗歌，好像也觉得很 boring 的一件事情。我不跟神在一块儿，我想做什么做什么，好像也没什么不好。有些人真的是这样想，真的吗？保罗继续在一章九节里边说，他们要受刑罚。这样什么样的刑罚？两件事情值得我们看到。第一个，永远。这个刑罚不是一次性解决的，不是暂时的，而是一个永远到永远，不断的、不断的在进行的。第二件事情，沉沦。沉沦是什么？沉沦不只是待在地狱里那个地方，沉沦是一个 destroy destruction，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永远的承受那个痛苦，谁可以做得到呢？谁可以承受得了呢？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当我们看到、当我们想到、当我们看到主再来审判的时候的那一个景象的时候，我们的心会不会真的是 disturb， 真的是很难过，为那些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接受神的、还没有得到那个救恩的人而难过，愿意去帮助他们。弟兄姐妹，什么是真正的爱心？什么是真正的爱心？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我们可以去物质上帮助别人，我们可以去精神上去安慰别人，但是一个完全的爱心却是宁可做出不惜代价的牺牲，能够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愿意这样做吗？我们愿意这样做吗？当然，这是对于不信的人的结局是这样的。同样，跟上面一段一样，对于神的儿女，保罗在这里说，当主降临的时候，主会在他们的身上得荣耀，在他们的身上来显出奇迹。什么样的奇迹？什么样的荣耀？就是神的能力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所做的改变的工作的那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一个大能，让人看到说，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上帝、神却可以做得到。神因此得到了他当得的荣耀，神因此得到了他当得的荣耀。现在回到我们看到神把人放在一个患难逼迫的一个环境当中，神透过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人的生命被改变，塑造人的信心，增加神的爱心，并且透过人在患难当中的忍耐跟盼望来完成信心跟爱心的塑造。但是你也许要问说，保罗在这样的一个，或者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里边所讲的这一切的东西，跟我 应该是有关的，但是跟我们教会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教会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没有感受得到，在过去这一年多中，我大概每两个月来一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得到，当你们这一年多快两年了，是不是没有牧师，一年的时间，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压力在里面？有没有感受到一种困难的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教会，你有没有感受到？你有没有想过神放你们在这里一年的时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一段的时间没有一个牧者的带领，神有没有他特别的意思在你在这间教会里面？神有没有他一个特别的计划在这间的教会里面，让他的名得到彰显，他的名得到荣耀，而弟兄姐妹透过这一段的宝贵的机会，生命被建造，生命被建造。我知道在 Wednesday 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边就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跟你们相反， Wednesday 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边我们有两位牧师，但是两位牧师都忙到一个程度，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有一天我们在跟张牧师师母在一起坐下来的时候，张师母说了一句话，他说在过去这几个月当中，你知道我们知道那个他们搬到了，他们在 Ann Arbor 直堂一个橄榄树的教会，所以呢他们有一半多一点的时间在阿尔伯住，那有几天晚上会回到Wednesday 这边的，他们这边的旧家这边住。他说有的时候我早上起来，我醒过来以后，我在床上要想好半天，说我今天是在哪里。你们熟悉张牧师的人你会知道，说张牧师他跟我完全不一样，我的脸常常是绷着的，他的脸常常是很欢笑，这也是他很有恩赐，但是有一段的时间他会累到你会在他的脸上看不出笑容来。可能志宏知道，可能还有几位跟张牧师比较熟悉的人知道，当张牧师脸上已经露不出笑容来的时候，那个真是很严重的问题了。我们也曾经在问上帝说，为什么教会处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这样一个很困难的环境当中，这个压力不是来自于外面，这个压力可能是来自于里面，也不是来自于弟兄姊妹，就是 by nature 一位牧师他的心必须花在一个新的环境上面，一个新的教会上面，另外一位牧者他的能力极其有限，只能做一点点的事情。但是我们回顾这十二个月，其实不止十二个月，应该说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就发现说神就透过这一年的时间，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让众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一年当中信心、爱心跟盼望得到格外的增长，得到格外的增长。弟兄姐妹，我也真希望说北堂的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一段没有一个牧人的带领的时间当中，你们也如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一班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在信心、在爱心跟对神的盼望当中，能够有一个超越的增长，一个超越的发展。同意吗？我们一起为这个祷告好吗？保罗接下来说， 其实过去的已经做的，我们感谢神，但是我们并不是到这儿就截止了，并不是到这儿就截止了。接下来保罗继续说，我常为你们祷告。我讲过常这个字在中文里边好像是有点只是频繁，但是在原文里边是一直持续的这样一个过程。说我 always 为你们祷告。祷告什么？三件事情，或者三加一。什么三件事情？神看你们配得所蒙的召，或者说神看你们是他儿女的身份。我们不禁今天问说，神今天看我是不是配得他所召我的身份呢？我们有没有那个身份？第一个。第二件事情，愿神用大能来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良善是一个品格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他希望说不仅我们的身份蒙神所召，与神所召的相称，他希望我们的品格能够活出神的样式来，但他更希望说所有的信徒信心能够活出，以他的功夫来活出他的信心来，或者是以他的行动，以他的行为来活出信心来。三件事：身份、品格跟行动。行为、品格跟身份是没有办法脱开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一个好人，我们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若我们没有一点点的行动，我们没有与之相称的行动，没有人会从我们的身上看出神来。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思想还是在救我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不要说别人怎么看我们，不要说神怎么看我们，其实我们自己就知道我们所说的不过是假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他的祷告，或者他对这一班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他对每一个读到这一段话的弟兄姐妹，他的一个盼望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品格和我们的行为真正的能够活出神所要我们的那个形象跟样式出来。只有这样，这个三加一的一才会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得到荣耀，也只有这样周围的人才会被神在我们身上做的见证吸引来到他的面前。作为一个个人，作为一个个人，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式是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我们所生命中所活出来的那个不一样的东西。而作为一个教会，最大的见证就是弟兄姐妹能够在一起活出神的荣耀，活出神的见证。一个人去活出神的荣耀，活出一个见证，在别人的眼中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例子。当一群人一起能够活出神的荣耀，活出神的见证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就完全不一样。我再回到最后，我想结束的时候，还是回到张卫忠牧师跟文良师母的例子。他们在 Wednesday 服侍了十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完全的离开 Wednesday，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在过去这十年当中，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所带出来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想我们当中可能会认识他，很多人认识他，也可能很多人知道说他有两个孩子，也很多人知道说他的两个孩子是在底特律学区上学的。 他们就住在 Wednesday 的旁边，就住在校区里面。我这两年跟很多的在 Wednesday 待过的人，或者还在 Wednesday 的人，学生跟他们聊天，字里行间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常常听到的一件事情是说，不是张牧师或者张师母跟他讲福音讲得多清楚，他们之所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看到他们那个生命，那个付出的生命，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其实不只是这一些的学生学者，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他们被改变，他们因着张牧师师母他们所做的生命的见证来改变。 Wednesday 之所以在过去的十年当中能够存活下来并且不断的壮大，还有一大批的弟兄姐妹，我们称之为家庭同工，他们也有自己的孩子，他们也面临着孩子的上学，他们很多的家庭是住在，不是住在学校附近的，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到学校去跟学生在一块儿，不是礼拜天哦，不是礼拜五哦，礼拜天、礼拜五、礼拜四祷告会，礼拜五的查经，礼拜天的敬拜，现在礼拜二、礼拜三常常要带学生去买菜，帮助学生。很多人家住得很远，有住在 Novi 的，住在 Troy 的。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些榜样在他们的前面。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因为作为一个教会的整体，他们同样被神来建造，信心、爱心跟盼望。正是因为这样一群人愿意活出神所改变的生命，才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有那么多的来到 Wednesday 的学生、学者、家属、父母，在那里认识了上帝，在那里接受了上帝，在那里生命被改变。我相信神将北堂的弟兄姐妹放在这一块的地方，我相信神让北堂的弟兄姐妹作为一个教会经历了一些的困难，我也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跟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的冲突的时候，神就借着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得建造。无论是在北堂这块地方，还是在 Downtown Midtown Wednesday 这块地方，还是在母堂 Medicine High 那个地方，还是在世界每一个角落，神的能力，神改变生命的大能，都使众弟兄姐妹、神的儿女成为他的见证。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宝贵的话语，你来提醒我们，其实我们从跟随你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究竟是怎么样不再一样，虽然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也常常的遇到一些的挑战、一些的困境，但当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你将我们放在那样的困境当中，甚至是患难逼迫当中，你却塑造了我们，塑造了我们的生命，塑造了我们的信心，加增了我们的爱心，也让我们对 你的盼望能够得以持久。主，我们谢谢你，孩子也在这里特别的为北堂的弟兄姐妹来祷告，知道在北堂在这里已经有7年的时间，他们在这里为主你同样做了美好的见证，也知道他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些的困难，但我们更相信恩主你要接着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借着他们的生命，在底特律这个北郊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让他们周围的人从他们的生命当中来看见你，看见你的荣耀，来遇见你自己。谢谢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讨你所喜悦的生命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